圣经是无数学术研究的对象，
圣经改写了无数的生命，是我们属灵的土壤。
穿梭古今，超越中外，彰显圣经背后的真正信仰。
让我们一起深入浅出，
穿越圣经。
欢迎来到圣经之旅，我是唐曼。今天的父母给孩子吃最有营养的食物，穿戴最有品味的衣服，报最贵的补习班，安排最密的特长课，孩子从小全方位地接受肉体投喂和知识装备，却唯独缺少最重要的一样，就是心灵食物和灵魂滋养。当高等学府被曝充斥着患有空心病的少年人，当大量的中学生、小学生沉迷游戏手机，被诊断患上抑郁症，人们惊呼教育出了问题，却不知道根本的问题症结在哪里。人活着不是单靠食物，灵魂的饥渴唯有来自属灵的神的话语才得满足。穿越圣经，带领你我回归圣经，我们一起来听今天的节目内容。
穿越古今，主爱已显明，永恒恩怨，救赎普及万民，顺服谦卑，在主跟前专心聆听。穿梭圣经里是主话语，是行主正道，走上窄路，穿越圣经。
听众朋友你好，欢迎收听穿越圣经这个节目，很开心我们又在空中见面了。穿越圣经这个节目呢，希望帮助每一位听众能够更加明白神的话语，成为遵行并且传扬神话语的人。在上一次节目里头，我们查考和分享了《申命记》的5章23节到6章的第9节，让我们先来重温一下《申命记》的5章23节到6章第9节，就讲述了摩西回顾在西乃山上领受神的律法时，百姓看见火焰烧山而惧怕，以及摩西向新一代选民就解释了神最大诫命的故事。神就告诉摩西，神希望选民能够存着敬畏之心，由衷地去敬拜顺服神。按照规定做事呢，与发自内心遵行这并不一样。神他并不注重表面的宗教仪式和活动，神要我们呢把内心和生命完全地奉献给他。我们只有真正的明白神的爱，懂得感恩，而且以爱来去回应神的爱，那么才会自然而然的甘心乐意的来去顺服神，并且遵行神的旨意的。好，在干旱的旷野漂流40年，以色列这个民族光明在望，流奶和蜜之地呢，听起来就好像乐园一般。这使他们想起五谷丰收，活水长流，时雨滋润，绿野芳草，牛羊遍地的美景。那么根据民数记的13章1节到14章45节经文的记载，本来他们早在40年以前他们就可以进到应许之地了，可惜呢他们因为信心不足，发怨言，藐视神，而失去了那个大好的机会了。如今呢，摩西他就再度的激励年轻一代的百姓迈向迦南美地，力促他们以史为鉴，切勿重蹈父辈们的覆辙。他又清楚地阐述了进入神应许之美地的一些条件。相信只有一位独一真神， 这是以色列宗教的一个显著的特征。古时有很多宗教相信多神，但是亚伯拉罕、以撒、雅各的神乃是全地独一的真神。那么这个认知呢，对以色列民族来说是非常重要，因为他们即将进到的一块土地呢，那里就充满着敬拜多神的人民。许多人都选择信靠众多的神，那么古今皆然。但是时候要到，那时呢，人将承认耶和华乃是独一的真神，他要做全地的王。那么正如撒迦利亚书的14章第9节经文所记载的，耶和华必做全地的王，那日耶和华必为独一无二的，他的名也是独一无二的。好，申命记的6章4到9节这段经文就指出，神强调人要尽心尽性尽力爱耶和华这位独一的真神。神他还希望人呢把圣经教导给自己的孩子。爱和顺服，这是申命记的主题，帮助我们把神的道呢应用在每天的生活中。我们要爱神，不住地思想他的命令，把他的诫命呢教导孩子，每天照着神的话语来去生活。神常常强调父母把圣经教导给儿女的重要性。作为父母的，不能够把责任推卸到教会和教会学校的身上。圣经给我们提供了很多可以实践的教导，仅靠每周查考一次圣经，这是不够的。敬畏神的家庭呢，在和谐的环境和氛围中，那么最适宜教导神永恒的真理的。好，那么根据马太福音的22章37到40节经文的记载，主耶稣说，你要尽心尽性尽意爱主你的神，这是诫命中的第一也是最大的诫命。这个命令呢，就连同要爱人如己，是旧约一切律法的核心。以色列人将宗教奉为生活的重心，因为他们的宗教教育是以生活为中心，而不单是头脑知识。他们使用日常生活为背景来去教导关于神的事。那么在这段经文中，摩西呢，他就清楚地说出了教导儿女爱神的这个秘诀。如果你想儿女跟从神，那么就必须让神成为他们日常生活中的一部分，并且要殷勤地教导孩子，在生活的大事小事中都要经历神，而不是单单的在与教会有关的事上。好，那么接下来呢，我们就继续来研读和查考《申命记》的第6章所剩下的部分。好，《申命记》的6章第13节记载摩西说，你要敬畏耶和华你的神，侍奉他，指着他的名起誓。好，根据马太福音的4章第10节和路加福音的4章第8节的记载，主耶稣他在受到撒旦试探的时候呢，他就曾经引用过这一节经文。他说，经上记着说，当拜主你的神，单要侍奉他。申命记的6章16节记载摩西说，你们不可试探耶和华你们的神，像你们在马撒那样试探他。好，根据马太福音4章第7节和路加福音的4章12节经文的记载，当主耶稣抵挡撒旦的诱惑时，主耶稣他又引用了这节经文，他说，经上说，不可试探主你的神。你看，神他又警告百姓要努力遵行神的诫命，那么这样呢，他们才能够长留在神所赐给他们的地上安居，并且呢，要向子孙来传承神的诫命。好，申命记的6章23到25节经文记载，摩西说，将我们从那里领出来，要领我们进入他向我们列祖起誓应许之地，把这地赐给我们。耶和华又吩咐我们遵行这一切律例，要敬畏耶和华我们的神，使我们常得好处，蒙他保全我们的生命，像今日一样。我们若照耶和华我们神所吩咐的一切诫命谨守遵行，这就是我们的义了。好， 神把以色列民从埃及地领出来呢，目的就是要带他们进到应许之地的。那么我们的救恩也是同样，神把我们从死亡过犯和审判中给拯救出来，为的是要带我们进到基督的身体，使我们蒙福，进入与主亲近的关系当中。我们最后呢，会进入天家，永远和主同在。所以保罗他在罗马书的4:25，他说耶稣被交给人是为我们的过犯，复活是为叫我们称义。主耶稣他是我们的义，他就使我们能够站在神的面前了。因此我们就可以说，我们已经得救了，我们有永生的盼望了。因着救主的公义和怜悯呢，我们就可以在神面前因信称义，罪得赦免了。约翰一书的5:11-12，经文记载说，这见证就是神赐给我们永生，这永生也是在他儿子里面。人有了神的儿子就有生命，没有神的儿子就没有生命。我亲爱的朋友，我们已经得救，神在我们的生命中来做工，塑造我们，引导我们，磨练我们，确认我们越来越像他的爱子耶稣。在腓立比书2:12-13，保罗说，这样看来，我亲爱的弟兄，你们既是常顺服的，不但我在你们那里，就是我如今不在你们那里，更是顺服的，就当恐惧战惊，做成你们得救的功夫。因为你们立志行事，都是神在你们心里运行，为要成就他的美意。所以我们不是因为努力而得到救恩，不是，而是救恩使我们生活有力。好，在这段经文里头呢，当子女问及父母所遵行的神之律例典章的由来和目的时，摩西就概要地列举了父母所当回答的内容。首先，父母当明确地告诉子女，神有惊人的大能和恩典，他信实地完成出埃及和进迦南之约。那么接着呢，父母应该晓谕子女，神吩咐选民所当遵行的律例典章，这个目的呢，并非是要束缚人，而是要使人对神常存敬畏之心，得享神的福分的。如此就可以将耶和华信仰来传授给那些未曾经历出埃及事件的以色列后人了，使他们也清楚地认识到神的律例典章的意义，并且谨守遵行。好，约翰一书的3:2，使徒约翰说，亲爱的弟兄啊，我们现在是神的儿女，将来如何还未显明，但我们知道主若显现，我们必要像他，因为必得见他的真体。有一位姐妹呢，她就做见证说，今天每一个基督徒都应该从遵行神的旨意中来体会到神的公义，以及他对人那长阔高深的爱。
圣经的话语是我们脚前的灯，路上的光。
你收听的是穿越圣经。
好，申命记的7:1-2记载摩西说，耶和华你神领你进入要得为业之地，从你面前赶出许多国民，就是赫人、格加撒人、亚摩利人、迦南人、比利洗人、西魏人、耶布斯人，共7国的民都比你强大。耶和华你神将他们交给你击杀，那时你要把他们灭绝净尽，不可与他们立约，也不可连续他们。好，摩西这个语气呢很强烈，神要求以色列民不可杀人，这个命令呢是禁止因为个人的恩怨、个人的仇恨所造成的谋杀。那么在这里呢，神直接命令要把迦南当地的7国居民呢给灭绝净尽，这是另外一个不一样的希伯来字，意思是摧毁。你可能会觉得啊，神太残忍了， 神真的是毁灭了这些国家，为什么呢？因为他们拜偶像。好，申命记的七章三到四节记载，摩西说，不可与他们结亲，不可将你的女儿嫁他们的儿子，也不可将你的儿子娶他们的女儿，因为他必使你儿子转离，不跟从主，去侍奉别神，以致耶和华的怒气向你们发作，就速速地将你们灭绝。好，神下达这个命令呢，因为这些外邦人就染了性病，如果以色列人和他们去通婚了，那么就会被玷污或者是同化了。因为这些民族的人呢，又肮脏又败坏，所以呢，神才要把他们从这块地上给赶出去。不仅如此，这些人他们还拜偶像，他们有可能会引诱以色列人也来去拜偶像。所以呢，神就要选民去拆毁他们的祭坛，打碎他们的柱像。这些污秽的势力呢，必须完全被摧毁。神他给选民严正的警告，如果他们和异族通婚，转而去拜其他偶像，那么神就会把他们从应许之地给赶出去的。摩西他清楚地告诉新一代以色列人，神他是慈爱的神的，神颁布这些命令呢，那是因为神他深深地爱着自己的百姓。好，申命记的七章六到七节记载，摩西说，因为你归耶和华你神为圣洁的民，耶和华你神从地上的万民中拣选你，特作自己的子民。耶和华专爱你们，拣选你们，并非因你们的人数多于别民。原来你们的人数在万民中是最少的。好，神就从万民中拣选了微不足道的选民，乃是要彰显他的信实和仁爱。申命记的七章第八节记载，摩西说，只因耶和华爱你们，又因要守他向你们列祖所起的誓，就用大能的手领你们出来，从为奴之家救赎你们，脱离埃及王法老的手。好，根据出埃及记的记载，神说他听到了以色列人的哭嚎，那么神就用慈爱来响应了选民的哭求，把他们从奴役当中就给拯救出来了。神他一直在这样的提醒他们。好，申命记的七章第九节记载，摩西说，所以你要知道耶和华你的神他是神，是信实的神，向爱他守他诫命的人守约，施慈爱直到千代。好，那么选民要怎么样去回应神的爱呢？很简单，那就是顺服神了。申命记的七章十到十一节记载，摩西说，向恨他的人当面报应他们，将他们灭绝，凡恨他的人必报应他们，绝不迟延。所以你要谨守遵行我今日所吩咐你的诫命、律例、典章。好，凡是用顺服来去回应神的爱的人，他们就必定蒙福了。申命记的七章十二到十三节记载，摩西说，你们果然听从这些典章，谨守遵行，耶和华你神就必照他向你列祖所起的誓守约施慈爱，他必爱你，赐福于你，使你人数增多，也必在他向你列祖起誓应许给你的地上赐福于你身所生的、地所产的，并你的五谷、新酒和油，以及牛犊、羊羔。如果以色列人遵行神的律例，那么就必定是繁荣亨通。神鼓励选民，也应许他们会得胜。好，申命记的七章十八节记载，摩西说，你不要惧怕他们，要牢牢纪念耶和华你神向法老和埃及全地所行的事。神的信实对选民来说呢是一种鼓励，对我们来说呢也是如此。申命记的七章二十一到二十二节记载，摩西说，你不要因他们惊恐，因为耶和华你神在你们中间是大而可畏的神，耶和华你神必将这些国的民从你面前渐渐赶出， 你不可把他们速速灭尽，恐怕野地的兽多起来害你。好，那么在这里呢，我们就看到了神他的智慧了。神考虑到选民的安全，知道这些外邦人突然被灭绝，那么野兽呢就会占据整块土地了。申命记的7:23记载摩西说，耶和华你神必将他们交给你，大大的扰乱他们，直到他们灭绝了。好，外邦人呢都要从这块土地上被赶出去，而且是完全被灭绝。为什么呢？因为这些人他们的行为是可憎的。不要以为神对这些人没有耐心，早在创世纪的15:16，神就已经告诉亚伯拉罕说，他的后裔要等到第四代才能够回到这块地上，因为亚摩利人的罪孽还没有满盈。于是呢，神就给他们430年的时间，看他们有没有回转归向神，远离恶行。我亲爱的朋友，你认为神要给他们多久的时间呢？你认识哪一个地主愿意给他的房客这么长的时间来去付房租的吗？神给他们430年的时间，就尽显出了神的仁慈。因为罪孽的杯满了，神的审判呢，最终要临到他们身上了。所以，我们不要对这些国家存着错误的同情心，让我们从这些事上呢来去学习。神他是蛮有怜悯和慈爱的神，那么在旧约的神和在新约的神都是如此。好，申命记的8-21呢就继续重提律法，那么现在说的是宗教和国家的法规。好，我们来看申命记的8，我们先看8:1，经文记载摩西说，我今日所吩咐的一切诫命你们要谨守遵行，好叫你们存活，人数增多，且进去得耶和华向你们列祖启示应许的那地。好，新一代的以色列民呢就站在约旦河东岸，准备要过河进到应许之地了，大家心中呢就充满了期待和盼望。摩西在他们准备进到应许之地之前，就鼓励他们要去遵行神的话语。好，申命记的8:2记载摩西说，你也要纪念耶和华你的神在旷野引导你这40年，是要苦练你，试验你，要知道你心内如何，肯守他的诫命不肯。好，神要新一代的选民记得过去的历史，并让他们看到神是怎么样对待他们的。神一直在试验和熬炼他们。神也要我们记得我们过去的经验。在腓立比书1:6，保罗他对信徒说，我深信那在你们心里动了善功的必成全这功，直到耶稣基督的日子。所以我们要记得神对我们的带领和祝福。那么试问，这对你来说是真实的吗？你能说不是神带你到今天这个地步的吗？如果神在过去带领你，那么相信神在未来呢，他还是会带领你的。回顾是为了要鼓励我们，让我们能够对未来更加有把握。好，那么为什么神要在旷野来去试验以色列人呢？因为神要使他们谦卑，要他们知道自己内心的情况，这也是神要你我接受考验的原因了。有时候呢，神把我们放在火炉中啊，不断的升温，就是为了要试验我们，要我们谦卑下来。小人是心高气傲、目中无人的，而且是自信满满的。可是小人呢，也是惹人讨厌的。世间小人的言论呢，多么的自夸、自大和骄傲。所以呢，神就必须带领他的百姓经历考验，使他们能够谦卑，显明他们内心真正的状况。那么试验呢，才是真正的试金石，能够显出一个人他到底是不是神的儿女。好，申命记的8:3记载摩西说，他苦练你，任你饥饿，将你和你列祖所不认识的玛哪赐给你吃，使你知道人活着不是单靠食物，乃是靠耶和华口里所出的一切话。 你和你列祖所不认识的玛瑙，那么这句话呢，就暗示了玛瑙并非自然产物，乃是神用大能特别供给的全新的食品。人活着不是单靠食物，乃是靠耶和华口里所出的一切话。那么这句话呢，并不是单单与人的属灵生命相关，而且呢，也与人的肉体生命相关。那么一般来说呢，人需要用粮食来去维持肉体的生命，但是即使是没有粮食，只要神愿意，那么就能够用玛瑙等神口里所出的某些存在来维持人的生命的。因此这句话就教训了人所当真正盼望和期待的是什么。当耶稣因饥饿而受到撒旦的诱惑时，他正是用这句话来去回答的。那么这就生动地教导我们，甚至每时每刻的粮食呢，都在神的掌管之下。好，根据马太福音的四章第四节和路加福音的四章第四节经文的记载，主耶稣在旷野受试探的时候呢，他就是引用这一节经文来拒绝魔鬼撒旦把石头变成食物的这个要求。如果不是主耶稣引用过这一节经文，我们可能会忽略了其中很重要的属灵教训了。神他在物质方面对我们是很慷慨的，神他一直都在祝福我们。神他要我们学到的最重要的教训，就是从神所给我们的这一切话语中来看到属灵的福气。只有神的话才是神儿女真正的财富的。在约翰福音的六章三十五节，主耶稣他说，我就是生命的粮，到我这里来的必定不饿，信我的永远不渴。在约翰福音的六章四十九到五十一节，主耶稣又说，你们的祖宗在旷野吃过玛瑙还是死了，这是从天上降下来的粮，叫人吃了就不死。我是从天上降下来生命的粮，人若吃这粮就必永远活着。好，我亲爱的朋友，今天的节目时间就到了，我们要先停在这里了。如果您对节目中我所分享的内容有什么不太明白的地方，那么欢迎你来信询问，我们会很乐意的为您再做说明。若是在你的生活中有什么难处，也请让我们知道，我们可以在主里彼此纪念代祷。好，我们下次节目时间空中再会了，愿神赐福给您。
纵横圣经教导，陶造生命内外。
你正在收听的是《穿越圣经》。
摩西警告旷野中的百姓，吃饱了不要忘记神。可今天的大人孩子、老老少少，吃饱了肚腹和知识，却不认识赐知识、更赐生命的主。如此失衡的人生，又怎能不发出生命没有意义的哀叹呢？节目最后，欢迎朋友来信分享您对今天信息的思考和收听节目的感受。我们的电邮地址是穿越的汉语拼音 at 良佑的汉语拼音 .net。 今天的节目就到这了，我是唐曼，明天我们再会。
真有福，因为他要认识创造的主。
勤读圣经的人真有福，因为他的心中智慧充足。
思想圣经的人真有福，因为神必指引他的脚步。